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上帝给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对，我们没有人能配得他这么大的恩典。
有些人说我还顺便看了天堂。
那么我们如果不认识到地狱，我们真的不知道福音的宝贵。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下半场，也是关于地狱这个话题的下半场。我们很快的先介绍嘉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好，还有五月，你好。
哎，你好，阳光，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大家好。
五月好，
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迷思三人组的下半场，我们正在讨论关于地狱这个迷思。那上半场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迷思，让我们也是快速的进入到第三个迷思，好吧？
嗯。
第三个迷思是这样子的，说地狱存在，说明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残酷而缺乏爱。
说这句话的人呢，他好像有一点点的根据啊，因为刚才我们上面讲的，凡是在地狱里面，我们反复讲过，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上帝对恶人施行惩罚、施行审判的一个地方。而在地狱的人所经历的痛苦，超过地上所有的痛苦。
对，
因而从在地狱里面这些人的命运，单纯从他们受苦的经历来讲，好像哦，上帝真的是一个残酷的上帝，是一个缺乏爱的上帝。可是这个里面他实际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推论呢？在我看来呢，主要是他把在地狱里面痛苦的经历跟上帝设地狱的这个目的混淆了。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地狱？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马太福音25章41节，他直接就讲的地狱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所以这个里面对象很重要，上帝在这里设的是为了魔鬼和他的使者。我回到我自己的经历吧，我常常用我的职业来打比方。我是从医的嘛。我们从医就是治病救人。治病才能救人。特别是碰到那种癌症的病人哈。如果一个外科医生说这个肿瘤太大，你说那个肿瘤要不要把它全部切掉？那可能有的时候肿瘤切掉以后，甚至还要把边上的一些好的细胞也切掉。特别是你想那个黑色素瘤，我们就说有的人一个痣啊，身上一个小的痣，它恶变了以后就形成一个黑色素瘤，
那个是非常致命的。
非常致命的。所以黑色素瘤的切除，还有好多恶性肿瘤的切除，现在医生他一定要留一个干净的边界，就是说把这个肿瘤切下来以后，一定要把周围的正常组织带掉一部分，然后放到这个病理解剖上，是确保周围就是这个残留的组织里面尽量的不留肿瘤细胞。除非技术上做不到，那他怎样做到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只能把肿瘤周边的好的细胞也挖掉。那你能说这个医生这样是残忍吗？对吧？医生是残忍，医生的目的是为了去救人，所以要把这些肿瘤彻底的清除。对不起，我这个比方还不太恰当，因为有相似之处。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医生要为了救人，有时候不得不牺牲肿瘤边上的好细胞，比如说肝脏上某一个地方有一点肿瘤，甚至把这一叶肝脏都拿掉。可是上帝还不会，上帝绝对说他能够做到的是不牺牲、不冤枉一个不应该放到地狱里的人，他不会让一些好人跟着恶者去陪葬进入地狱。但是他恰恰是跟医生有一个我可以类比之处的意思，就是说他去切掉坏细胞，他去把这些恶人放到地狱里面，目的是真正的是拯救好人。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点就是设立地狱说明上帝太残酷。残酷是指施行的惩罚比这个罪行更重才能叫残酷。比如说这个人只偷了一个东西，按照刑法只应该3年徒刑，你判了他30年， 或者你甚至判他死刑，量刑过重，
嗯嗯嗯，
这叫残酷。
对，
如果量刑相当就不叫残酷。
对，
而我们上帝，我们说他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神，圣经上说罪的公价乃是死，每一个人只要犯了罪，他都是按照他的这个公义公平，他就是配死的。所以如果说上帝啊给他地狱是残酷的话，就等于承认上帝是不公平的。而事实上不是，因为上帝是公平的。所以无论是上帝是设立天堂是为了爱，同样上帝设立地狱也是为了爱。
说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地狱里面的黑暗，地狱里面的痛苦，地狱里面的黑暗，以及地狱还有一个特性，它是永恒的啊，地狱也是永恒的。这些非但不能说神是残酷的，反而反证了福音的宝贵，是无比的宝贵和神巨大的牺牲。因为神是永恒的，那个地狱一定是永恒的，因为那是神设置的，这个是第一个它的永恒。那么包括刚才五月说到的这个刑罚与罪的匹配，从神的公义上来看，他不会去把一个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上，反而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应该看到的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地狱那样的痛苦和那样的黑暗以及那样的永无止境的折磨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承受了多么大的一个恩典。而上帝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神也不是不公平的，因为神自己去承受了那个最大的代价。我们从很多的经文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我这次看到的反而不是福音书里面的经文，我看到的是启示录的第一章，那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表，就是那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我们都知道那是主耶稣基督，对吧？他说的是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又是末后的，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什么？我们在这里既看到永恒，也看到死亡，也看到苦难。那么后面的一句话就非常的重要，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主耶稣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正是因为他付上了这样的代价，那么痛苦的一个地狱，那么绝望的一个地狱，才能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如果不认识到地狱，我们真的不知道福音的宝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蒙受了多么大的一个恩典。
对，你们在说说，我就突然想到叫 C.S. 路易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到整个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只有两类人，那些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的人，和那些神最后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的人。
嗯，都是你自己作的是吧？
啊，对，就是说当我们说为啥上帝一定要弄一个地狱在那儿嘛？他本来是慈爱的，那地狱那么可怕，他还愿意让人去，那岂不是他就不公平了，他就不慈爱了。
嗯，
啊，这都是以人的标准在判断上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由因果律组成的，我们自己也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就带来什么果，包括法律，我们这个世界维护社会的秩序的法律很多时候也强调这种因果哈，就是你做什么就要承担什么果。那同样的，当一个背离神不认神的人，那他一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愿他的旨意成全，就是他自己愿意走向一个不认识神的这样子的一条路，那这条路的顶端就是地狱。不过话也说回来哈，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人类全人类默认的方向其实都是地狱，从人一出生默认的方向其实都是地狱。当我们在强调有地狱是不是上帝不公平的时候，就像阳光刚才说，其实恰恰反过来看到的是，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背负的十字架能够逃离或者叫脱离那最可怕的刑罚的人，恰恰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地狱。
嗯，
是因为恩典。
我们的神他拥有所有的权柄，对他来说他最看重的就是他拣选的儿女，他怎么能让他的儿女 知道他为他的儿女付上了怎样的代价，以及他的儿女之前是处在一个多么大的苦难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地狱。因为我们老是有一个错误的画面是说啊，我们走着走着神就拿这个筷子把这个人挑到地狱里头，把这个人挑到天堂里，不是这样的，是我们都是在往地狱里快速的滑落，神只是把他拣选的人搭救出来，让这些人与他付上代价的爱子有关，那么以他的名就让这些人得救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我们在上一节课里我们说到，说到底什么是地狱，到底什么是天堂，我们都知道将来是没有这个中间地带的，就是你不可能说哎，我也不去地狱，那我也不去天堂，我就在中间待着，没有。什么是地狱？天堂之外都是地狱。
你知道你们俩在讨论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啊，
嗯，
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的一个中学，我中学边上有个河，
嗯，
这个河呢就是农民就用它灌溉的嘛，那个河挺深的，
嗯，
那基本上如果说不会游泳的人跳进去游泳是必死的，
嗯，
但是夏天这些小孩子呢又喜欢游泳，那大人不都是管的呢，小孩就偷偷的去游泳，就趁大人不知道。那有一年夏天，几个中学生男孩就上夜自修的时候就约着要去游泳，那其中呢有两个人水性是比较好的，那还有的小孩呢就水性不好，那么这几个小孩就去游了，一起去游，在那个时候游泳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孩子淹死了，这个男孩子是完全不会游泳，那他自己当时呢就不想下去，边上的另外两个会游泳呢就拉着他说没事，我一定保护你，你不会死的，可是下去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就很轰动，而且那个孩子学习很好，家里面父母当然是痛不欲生，好多人就说呀，为什么就是死了这个孩子啊，为什么好像老天真不公平啊，都是这样讲，好像不长眼睛这么好。那当时我那个时候当然也没信主，我现在就换一个思维，就这就好比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的人生，就这个小孩子死，其实河边上都写严禁下河，因为河很深嘛，下去就会死。
对，
也就是说这些其他的孩子们当他们没有死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边上的人家长都不会说哇为什么这几个孩子没有死
如此的幸运，
而反而说那个孩子为什么会死。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看到很多的不幸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说呀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让这个事情发生，而看不到我们今天在这儿的时候平平安安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问哇为什么那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是的，嗯，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问为什么这个坏事会发生，而不反过来问为什么这好事却能够让我们收到。所以说在这里我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第二点，当说到残酷的时候就是表示量刑不准才叫残酷，上帝的量刑是准的，上帝只有一个不准，就是恩典，就是我们所得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上帝给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人能配得他这么大的恩典，而不信神的人去地狱恰恰是准的，是量刑准确的，是公义公平的。
是的，
所以从这两点来正反两边来说的话，我们今天越讨论啊，反正至少我心里是越感恩，我觉得哇为什么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仍然可以坐在家里面很平安很喜乐，享受上帝丰富的恩典祝福我们，对吧？每一天都是应该心存感恩的为他而活吧，这样说。
对，五月说完这个以后，我更觉得我上一集里头我墙上贴的那句话很有意思，你越琢磨它越有意思，就是除了下地狱这件事以外其余的全是恩典。
是的，
所以地狱的存在并不是说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残酷而缺乏爱的，而地狱的存在更加说明我们这些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奔向地狱的人而更加感恩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对的，而且上帝是为了这个我们不去地狱，他是付了应付的代价的，
嗯，
他是自己去付了这个代价的，那么这个地狱越痛苦这个爱就显得越珍贵。
嗯
嗯，实际上上帝设立天堂和地狱，总结来讲正好是上帝的属性当中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哈，一个就是
爱和公义，
一个就是公平
公义。对，
而且这个爱和公益它不是单方面的表现，它永远都是凝结在一起的。你就说
硬币的两面，
对，我们在看地狱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哇，公益审判，其实你要好好的看，你才看到牺牲和爱在这个残酷的地狱里显现的是更加的清晰。
对，我接着阳光说哈，那如果我们要使劲喊公益公益，那公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地狱。
对，
就
是的呀，是
看着空意，我们每个罪人哈，必死之路，
对，
必经之路。
你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这个罪能不能给通融一下哈，或者是哎原谅一下？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真相是什么？是神自己都不会不付代价，让一个罪的惩罚落空。他该付多少代价，他都会去付上。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不付这个代价，我能不能少付一点代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超越了神公义的属性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迷思哈，我们来听一下第四个迷思。第四个是这样说的，说地狱是上帝逼人信主的恐吓手段。好像我们如果去传福音的话，有时候还不好意思了说地狱哈，因为一说地狱就会说，哎呀，且别拿这些来吓唬我，好像觉得那个是故意吓你，然后吓你以后让你去信基督徒所传的这个福音。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是这样想，上帝因着他的爱啊，他很多的时候呢，确实就像举重若轻。就好比一个父母要惩罚小孩说，你再不听话，你再不听话，我把鞭子打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讲，你再不听话，晚上不给你吃饭了。我们做父母的都有经验，尤其是对幼小的小孩都有这种经验，用恐吓，要用一些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惩罚的严重的后果去吓唬小孩。上帝在这个里面跟我们做父母的当中有的时候有类似之处，但是结局和原则上却不一样。我为什么说它有类似之处呢？还是回到圣经，你看在约拿书就很简单嘛。约拿书当时上帝叫约拿去向尼尼微人讲的时候，就是你们要悔改了，不悔改的话你们全城的人都不行了，对吧？还有你再看到，尤其是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书从第一章一直到52章，这个整本书里面60%-70%都是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们那个犹大人怎么不听话，怎么去拜偶像，我要怎么怎么惩罚你，怎么怎么惩罚你，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说。他为什么说无数遍呢？他就是每说一遍的时候都希望你们悔改。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他设立一个地狱确实是警告别人的，这个地狱在那儿，但是他却不希望人下地狱。上帝说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地狱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愿意放在这里面说，你们如果因为看到这个地狱的样子都来信我是最好的。以西结书里面明明他也有一句话吗？他说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不是说愿意看到你们这些恶人死，而是愿意你们悔改来归向我。所以这个里面虽然说这个恐吓这个词不太准确，但是上帝设这个地狱确实有警告的成分在里面，对吧？但是他给足了一个恶人的机会。其实你我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恶人，我们都是不信神的人，但是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机会，给了我们很久忍耐的爱，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能信他，最后他就把我们本该去地狱的结局变成了不去地狱。这是我对这个题目的一点点想法。
我觉得我也是同意吴越这样说的哈。其实不是逼人信主，而是说把一个真实的光景陈明出来让大家看。圣经上也有这句话，在圣经当中申命记30章19节这样说，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我觉得上帝就是把一个真实的光景给我们看，看的目的不是要吓我们，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拣选那个生命之路，因为生命之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啊，我们如果作为病人，我们都希望医生跟我们说实话，能不能救
用什么方法治啊？治的效果怎么样，对吧？我们都希望听到真实的信息，而且人只有掌握了真实的信息，人才能做出接近正确的判断。
对对，我觉得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谈谈我的看法哈。我记着我们当时曾经为一句话好好的探讨过，说信耶稣得永生。
嗯，
啊，我们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是一句真理，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得永生就作为信耶稣的一个目标的话，
嗯，
这个目标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规避地狱，或者我们为了得到永生，我们去信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本身它逻辑上就有点问题。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进入天堂，我们不去地狱，是因为我们信神之后，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而不是说我们是为了规避地狱，我们去信神。所以这个更不会是教会恐吓人一个手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哈，假如说我奔着不去地狱去信神的话，那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信他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可以不去地狱了呢？对吧？那比如说我是不是正常的去教会我就可以不去地狱了，还是说我要多做侍奉我才可以不去地狱，还是说我必须要把自己全部的奉献给神我才可以不去地狱？我不去地狱，我信了神，我全家的人是不是也可以不去地狱？如果把它一直作为一种和神交换的手段的话，这是我们基督徒往往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于是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就是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我们开始信了，我们后来又不信了，我们后来又信了，我们来回的往复，我们后来又犯罪了，我用不用去地狱呢？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讲述福音的过程中经常犯的一个习惯性错误。我们还是重复我们在谈上一个迷思的时候我们说的那句话，我们爱神是因为他是神，他为我们付了代价，而不是说我跟了这个大哥我就不用遭受这样的苦难，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还有我也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所谓恐吓这个里面主要什么？如果是恐吓呢，就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一个事实才叫恐吓。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知道我想到一个典型的恐吓的例子。以前哈，我们家住在六楼，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他爸爸最常说一句话，他说你不听话呢，不听话我从窗户里面把你扔下去。对、啊、就这样哈。有一次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永远是输的，你肯定输，因为你会把他扔下去吗？
对。
你不可能把它扔下去，对吧？
对。
当你不可能把它扔下去，就是说你说的这句话是永远不能达成的，那就是一个恐吓。嗯、但是我们今天确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轻易的把这句话就是好像很轻飘飘的说出来，用一种恐吓的心态，自己也不确定的一个心态去跟人家讲，哎，不去不去就下地狱哦。这个跟上帝的直接的宣告是两回事，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讨论了很久，从第一个题目就讲到这个问题了。核心问题就是地狱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主耶稣说了的，是给魔鬼和恶的使者放在那里，这是个真实的存在。既然是真实的存在，也就是那个地方一定不是空的，对吧？他哪怕那个地方有一个恶者去了，那他就不是恐吓。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确实一方面我们心怀感恩，永远的心怀感恩上帝的恩典领了我们，第二个也就是阳光你刚才提醒的，不是说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就可以放肆利用神的恩典干我们自己想干的事情。就像罗马书也讲到的，好像神的恩典成了我们犯罪的一个借口了。所以我们信神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甚至是胆战心惊的去敬畏这样的神。
嗯，你们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有一句话，我忘了是谁说的。他说，如果是用恐吓或者用惧怕来让人做一件事情的话，他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做，因为总还有更能恐吓他的手段。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而神就是爱。而说到惧怕的时候呢，圣经说到的是说，你信神不错，鬼魔也信，但却信得战惊。所以在信的这个里面，战战兢兢的是属魔鬼的。
嗯，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看圣经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才知道地狱的存在。神让那些真的要坠向地狱的人，他们不一定知道地狱的存在，
他们也不相信，
何苦恐吓呢？何苦恐吓呢？
对对，是的。
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不会去地狱的人看到地狱的存在，而让那些真正的会滑向地狱的人并不把地狱完全的在他们面前展现？我相信神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得了救的人看到那个地狱，然后我们才明白福音的珍贵。
嗯，好，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天堂地狱，我们之前讲了天堂，我们现在讲了地狱，这种种种迷思哈，我们刚才都是讲的是一些观念，但是我想讲还有一些现象，其实也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比如说在今天的基督教界出版的一些书啊，就基督徒啊特别想去看那些所谓的亲历地狱之旅啊，或者说、
哦、我刚信主的时候也看过这些东西
或者说突然比如说有一个死了的人然后又被救活了以后，
对对对，
他的种种的这种灵魂出窍所经历的那些哈，
对对对，
这种现象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要提出来，也要警醒。至少从我的神学背景里面，我是对写的这些书啊，还有讲的这些所谓的地狱之旅啊，我是持一个批判的态度的。因为我觉得关乎我们如何得救，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今生过近前的生活，圣经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了。
对的对的。
对。
我相信在拉撒路和地主的那个故事里，
嗯，
我们能得到的特别有用的信息就是说，那个财主想回去，
嗯，
亚伯拉罕说不行，你回不去，不能回去、
嗯、
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进出的？而且我也相信、嗯、如果神想把地狱真正的让我们看到的话，他不会通过这样的一些个别人的这种转述让我们知道地狱有多可怕。反而啊 Helen 你说的这种现象啊，真的可能就是中了我们刚才聊的第四个迷思的问题，他真的是想用地狱来做一个恐吓。当然他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信主信神，不要堕落，不要背离神坠入地狱。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过分的宣扬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到一个被更严重的质疑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我就想提一下，就是有些人他并不是说他只去看了地狱，有些人说我还顺便看了天堂。
对，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韩国的画家，他认为他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他画了一套画。
很多人都写过类似的。
因为你不能带着手机进去拍照，所以他可以凭着记忆。
我首先说哈，就是猝死现象肯定是有的。那但是猝死以后是不是真的经历了天堂，真的去了地狱，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因为重要的在圣经里面都已经讲清楚了、
嗯、哼，
我们有圣经已经足够了。
是的，
对，我们关于地狱的迷思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那我想听众朋友们，你们对地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法呀，或你们有什么迷思啊，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信来电，我们来一起讨论。那深度饭桌派呢，我们就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